劝修进度师，是为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61首。贵人虽贵，未为心，此后还他一个坟，山谢园亭空燕子，武侯门户淡寒云，身登上品方为贵，心悟真如始立勋，却道廉耻更回首，世间蝼蚁尽纷纷。好，贵人当念佛。前面60首，第60是谈豪富之家，那这首是指显贵之人啊，这个富贵都是人所向往的啊，这个富是指他的财物财富而言，贵是指他的社会地位而言啊，他是啊侧重点不一样的。看这个贵就有点中国的造字的会意啊，上面一个中啊，中间一个一，下面一个背啊，这个涉及到背的都是跟钱财有关系啊，上古的时候都用没有纸币，都是用啊贝壳，特别是乌龟的那个贝壳更值钱，用这个作为这种货币的流通。那看这个中，一个贵人呢，他一定要有中庸之道啊。那一代表他心地的单纯，唯精唯一，也就是说有心性涵养的人，他才成为社会地位显贵之人啊。他显贵就不是以追求财富为目的，但自然而然就有财富啊。比如原来形容天子啊，贵为天子，富有啊四海，四海的财富都是他的啊。所以一般讲这个贵人呢，上至啊天子、诸侯、国君啊，还有朝廷的高官、三公九卿啊，这些都属于贵人啊。那贵人虽然在这个世间非常的显贵，但是未为心，也不一定就是一件欣喜的事情。为什么呢？你贵人无非是福报大嘛，但你还是凡夫啊，还没有了脱生死啊，所以死后还他一个魂，你也要死亡的，坟墓也在等着你啊。可能你显贵一点，坟墓修得大一点呢，啊，陪葬的东西多一点呢，陪葬的东西太高档了，还反而被人盗墓呢，还显得更危险了。无常， 哪怕你是转轮圣王，也还没有了脱生死啊。这里举出我们中国那些显贵的人，三谢园亭空燕子。三谢是东晋时候啊豪门贵族，有王家有谢家，那是从北方啊战乱啊渡江而来的这些显贵的家族。这里指出三谢，就是谢尚、谢毅、谢安，是三兄弟，都是在朝廷做高官的啊。谢尚他是不仅社会地位高，而且这三个人都很有学问，书法都写得很好啊。谢尚是博通众议呀，啊，这个从政很有啊政绩啊。这个谢毅呢，也是做过豫州的刺史，在朝廷做过将军啊，比较好酒啊。谢安是做过宰相的，大家知道他著名的一场战役淝水之战是他运筹帷幄的。他的弟弟谢安还有他的一个侄子谢玄在前线，他在这个朝廷遥控指挥，据说正在打得非常激烈的时候，他还在跟同僚下棋。这些都是东晋名士的这种风度啊，处乱不惊了。那淝水之战是北方的苻坚带了号称百万大军要灭尽东晋的，那是生死存亡的一场战争呢。那东晋的兵力很少啊，这是中国战争史上非常著名的以少胜多的一场战役啊。由于指挥得度，这个前方啊捷报传来，那把那个苻坚百万大军打的是这风声鹤唳呀，那些兵败如山倒啊，那个啊取得大胜，大胜这个捷报传过来，正在下棋的时候，他一看那个不动声色，把那个放下，照样下棋。那同僚看到，哎，估计这是很重要的前线过来的战情况。下完棋就问，哎，前线怎么样了？他漫不经心地说，小儿已经打胜了，啊，非常的平静说这句话。但是等到这些同僚朋友一离开，他赶紧奔到后屋啊，连这个鞋子木屐都搞断了，惊喜啊，但是在大众面前表现得若无其事，这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啊。谢安能够做到这一点。好，那这些家族啊，在魏晋时期，从汉代以来，实际上皇帝的权力就有旁落的现象，常常被这些豪门士族他们的力量大给架空了啊。所以从曹操开始就把汉显帝架空了啊，以后像桓玄也篡位了啊。这些王家、谢家、桓家都是 过江的豪门士族。啊，那他们显然就是非常的显赫，自然家里也有美好的花园了，也有各种亭台楼阁了。但为什么空燕子呢？以后也会衰败呀，衰败这些楼台宫阁，只有燕子在那里筑巢了。曾经显赫的那个家族就衰败了，这叫空燕子。五侯，这是指五个等级的诸侯，公侯伯子男。在夏商周的时候啊，这个中国称为封建制度啊，封是封地，这个建立诸侯国来作为藩来保障这个天子的。所以诸侯呢，他有一块封地，他在这个地方他为王了，叫诸侯国君啊，每年可以向天子进贡，他有高度的自治的权利啊。像周代的800年，西周的时候，天子的地位非常稳固。那以后诸侯国君力量越来越大，因为他有军事力量了。如果他不听天子的，天子还这个力量控制不了他，他就会割据啊，地方势力割据啊，跟天子抗衡，这就是到了东周列国了啊。东周列国这个天子的威力驾驭不了，那就诸侯国君各国就在打了啊，最后是秦始皇这个把七国灭了，他在统一的。实际上夏商周才成为封建的国家，到了秦始皇之后都属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中央政府任命地方的官员，就已经不是封建的社会了啊。所以就用这个五侯泛指权贵豪门呢那这些诸侯国君，他们有显赫的时候，也有衰败的时候，这就五侯门户淡寒云，只有寒冷的云在那里飘荡，也就衰败了。世间的富贵都是无常的一个家族要延续几百年或者一两千年能够不衰败，还是要靠道德的这是世间的富贵现象。这些贵人呢，他能成为这一世显贵之家投身，那都是修了道德的。佛门常常说，有些修行人呢，他修行当生没有解决生死轮回问题，下一辈子就可能投到富贵之家，做显贵，做朝廷的高官甚至说山中有高僧呢朝中才有 高官了啊。所以你看那个宋代的真如哲禅师，他住在京都的大刹修行，领众修行，自己40年呢夜不倒单精进的坐禅圆寂的时候，那个身上穿的紫袄都能烧出舍利子那功夫了不得了。那转身投到哪去了呢？常常很隐晦说他下辈子投到大富贵处。那投到大富贵处，这个就不简单了。这就像很多人算命那算命常常算得很厉害的那个算命先生，你这个相贵不可言呐！一说贵不可言，那麻烦了如果男的贵不可言，那肯定是当皇帝的；女的碰到贵不可言，肯定做皇后的不敢说，就贵不可言那你听到心照不宣了贵不可言那这个真如哲禅师贵不可言了，大富贵之处。后来才有一些祖师大的透露，他就是宋钦宗。那投到皇帝家做太子，宋徽宗说他能力很强，什么都能，就是治理天下不能这个跟金国一打就是自己就不行最后被金国把父子俩都俘虏到五国城，百宋灭亡还是宋徽宗的第六个儿子宋高宗到了杭州建立南宋，偏安一隅。那宋钦宗和宋徽宗都没有回来，死在东北的五国城，备受凌辱。这就是一个大修行人到显贵处的结局。这有什么值得欣喜的呢？由此，这些贵人就应该修净土法，信愿称名，求生净土。他有今生和多生多劫的福德的基础，他就很有可能上品上身。能够上品上身，才可以说真正的贵呀，尊贵呀。为什么呢？上品上身，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悟证无生法忍。这个身份就不是一般的尊贵了，乃是阿毗跋致菩萨了。不退转的菩萨了。那在佛门当中谈贵，它也有等级的。所以所谓的声闻四果菩萨的42个阶位但这阶位不是以福德社会地位作为评价标准，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是你悟证无为法涅槃真如的程度的浅深，断烦恼的浅深，来决定你觉悟的阶位的。所以上品上身，花开见佛，得阿毗跋致位，他就 可以分身无量到他方世界，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啊。心悟真如，始立熏，这当下这颗心就能悟证真如法性，建立大的功勋啊。那只要登地以上的菩萨，十方诸佛都在护念加持的啊。这个受记啊，为这些菩萨受成佛之记呢。那十方诸佛对这些能够破无明的菩萨，那是就像《法华经》所讲的，建立这样的奇特的功勋，那是要把这个记中宝珠作为奖赏的，平时是从来不拿出来的啊。对于菩萨摩诃萨立下奇勋的，要用集中宝珠来奖赏啊。那贵人，世间贵人往生净土，上品上身，这时候他在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那这个莲池是很奇妙的，是一切往生者寄予法身慧命的一个诞生地。那坐在莲台上，六种神通自然现前。好，更回首，就是以天眼通再来看，回头看看他前一世所待的地方啊，就是那他天眼通看到无量的刹土，无量刹土他也有选择性的看，是华藏世界海，很多的世界种啊，选择啊一个世界种有20重世界，而选择第13重世界，第13重世界又有很多很多的刹土，哎，慢慢的选择啊，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3000大千世界，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有100亿个是啊四天下啊，在100亿四天下选择到这个南瞻部洲啊，正胆国这个地方啊，这时候他就能看到哦，这个世间五浊恶世啊，这个世间你用极乐世界那种清净庄严富丽辉煌来看，我们这个世间确实是很可怜的。所以他回首看到什么？我们这个世间蝼蚁尽纷纷呐，众生相啊。这个蝼蚁是一个比喻，蝼是蝼蛄，一种昆虫的名字，它是这个暗灰色，这个前脚像铲子一样的，它可以掘土啊，生活在泥土里面啊，白天看不到它，夜晚出来来吃农作物的那个根茎，所以这个农民叫它叫土狗子啊。这是蝼蛄，蚁是蚂蚁，蝼蛄和蚂蚁啊，这是啊微小的生物，用这个来比喻 我们这些众生的众生相。你看这个世间啊，只要哎呀，这个早上一上班，哎呀，这个车轮滚滚，多少人奔波，行色匆匆。站在极乐世界立场看，看就可不是像蚂蚁一样了。我们在这里觉得很了不起，我们的这个身高跟极乐世界的那个往生者身高相比，它就不成比例了。我们的生命的目标不清楚啊，忙忙碌碌啊，啊，竞纷纷什么，天天很忙乱，天天竞争，天天在这里造孽，天天在这里啊，不知道干什么。所以佛菩萨眼里看我等众生，他为什么常常说可怜悯之呀，悲悯我等众生。我等众生本具佛性呢，但完全忘了，所以就执着这个业报身为真实的自己呀。而且每一次的生命的执着，每一次的我们的这种业报身越来越卑下啊，卑下的业报身，他的业障就更重，智慧就很浅。这种执着身体的真实，能够维持他这种虚幻身体的生存和发展，他就造作很多的恶业，他是什么都看不清楚的啊！你看那个蚂蚁，他就执着蚂蚁的身体是他的整个的啊，全体，他就认为我的蚂蚁的身体很好，我的蚂蚁身体很执着。那就你执着它的真实性，又贪恋这个身体，那就出不来了啊！八万大劫都是蚂蚁身了啊！所以我们要听闻大乘佛法呀。大乘佛法就告诉我们，身体是虚幻的，身体是坚固妄想的产物啊！啊，一切的法都是建立在妄想基础上的。这个身体我们太执着的，这个妄想就更坚固一点。但我们要了解它的空性、幻化、无常、虚妄啊，去体证我们这个幻化涅槃身当下所具有的真如佛性。这样我们啊，以真如佛性的本觉熏习成一个信愿持名的始觉，以这个始觉信愿称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才回归到了我们本有的那个清净妙法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这种状态啊。那以这种状态，在莲花化身的那个金刚那罗延的身体，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如来的身，再来回首看看我们原来的那个涅槃身，那种无明啊，那可就不是像蝼蚁一样了。所以我们今生要有一个转换，使我们当下蝼蚁的生命的这种状态转换成如来的万德庄严。好，南无阿弥陀佛。